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
是的，我们这个天然的组合呢，是源自于呢上主的创造，创造了大自然，那也是一种天然。
而且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历啊。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分享啊。那我想问这个陈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得过奖的经历？
啊，当然有了。我上个月也是因为得奖啊，我还去了北海道旅行。
哦，是很大的奖吗？
哎，是的。
那你当时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让你奖励你，让你出国去旅游一下。
很兴奋，很开心。那比自己真的是抱团去旅行呢，又多了一份那种的荣誉感。
当然，因为你不是说只是旅游啊，而是你带着一个特别的荣誉去到那个地方啊，因为你做的努力啊，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奖励啊。
是的。
所以这个世上的奖励呢，你想想，我们都是有一种荣耀感，有一种很感人的这种感觉。那么如果我们得到天上的奖赏会是怎样呢？我觉得是非常更荣耀的，更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可能我们那种的感受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是多么的一种的荣耀，还有喜悦，还有兴奋呢。
对呀，而且这是永远的，就是上主给我们的奖赏的，这个奖赏就是在天上，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实在的应许当中呢，我们也会讲到有关主的赏赐啊，这种应许啊。那我们一起来听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有关将来赏赐的应许，接待先知和义人必得赏赐的应许。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引之乐马太卷十章四十一节。
我们知道先知是特别盟主拣选的，他们多方的劳碌，忠心的侍奉，将来所得的赏赐必是大的。同样，义人一生行义，遵守律法，远离恶事，他们将来必得着主的赏赐。然而主尔撒应许凡因先知的名或义人的名接待他们，关心他们，就必得着他们所要的赏赐。这是何等的恩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胡德人中大多数的先知和义人 常是面对许多逼迫和人的厌弃，因此若有人敬畏主，用爱心接待他们，就必得着他们的赏赐。例如书念的妇人接待神人以利沙，因而蒙了祝福。倘若你今天也要统领主这祝福的应许，请你也在爱心里接待神的仆人、使女和圣徒，将来也必得着他们的奖赏。关心门徒必得着奖赏的应许。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引之乐马太卷十章四十二节。
门徒就是基督徒。昔日尔撒曾派门徒出去传道，他们挨家挨户从这城传到那城，当时又饥又渴，有时又遇到别人的厌弃，所以若有人因他们是主门徒的缘故而给他们一杯凉水喝，主特别应许那人必得着赏赐。一杯凉水说出了及时的供应和爱心的关怀。今天我们也要留意在生活当中有需要的圣徒，当他们在缺乏之时，我们应该立刻摆上爱心的关怀，就像一杯凉水一样，即使也可以帮助那肢体，这样你就必得着主的赏赐。忍受试探必得生命的冠冕的应许。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引之乐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主尔撒也给我们留下榜样，他出来尽职之前曾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又受易卜列斯三次的试探，但主全度得胜了。接着主出来尽职，满了生命的能力，后来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而蒙父高举，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试探是从易卜列斯来的，但圣徒若靠主胜过试探，反而令生命的经历更加丰富。圣徒在跟随主的十字架路上，有时会经历主所许可的大大小小的试探临到他们身上，例如为主受到逼迫，生命面对苦难，身体患了大病，家庭遇到难处等等。当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若能凭着信心仰望主，存心忍耐，照样爱他，侍奉他，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必见长，将来也必得着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永恒的。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透过现今的十字架看见那荣耀的冠冕。是的，十架换冠冕，巴不得现今所有在试炼中的圣徒都认识天父的美意，看见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是荣耀归于天父。请记住，这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寻求主的旨意。亲爱的主啊，求你纪念我现在正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面对四面的艰难，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能靠着你站立得住。主啊，你应许我们忍受试探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主啊，我深信你的应许，你的本意乃是叫我经历试炼而生命成长，使我那日能得着生命的冠冕。主啊，我赞美你，因你为我所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我要紧紧地依靠你。祷告是奉主尔撒的名， 阿敏。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听到有关这个接待先知和义人这样必得奖赏，因为这些先知跟义人呢，他们遭遇很多的逼迫，很多人的厌弃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接待这些先知和义人的话呢，我们自然也得到这个奖赏，因为这些先知和义人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敬畏主，所以呢得到主的这样的恩典。那同样的，当我们接待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样的是蒙上主的赏赐啊。就想到这个希伯来书13:2-3，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经文
啊。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嗯，当我们能够用爱心来接待客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接待了天使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荣耀啊，就好像我们接待天使一样这样的一个荣幸啊。那我们为什么接待这些客旅我们得到这个赏赐呢？因为这些人可能遭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捆绑，但是呢蒙主的悦纳。同样的，当我们接待的时候呢，我们也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呢，我们同样的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接待这些义人，接待这些先知，同样的我们都得到奖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那我们今天又到了心理学效应的时间。那我们每一次谈论心理学，其实这些心理学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生命、工作、学习，我们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习一点帮助我们的心理学也是很好的。
是的，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登门槛效应。
登门槛效应呢，又叫做得寸进尺效应，就是说呢，我们一旦接受他人一些微小的要求以后呢，我们就会继续的，为了避免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就会接受别人更大的要求啊。
讲一个真实的事迹，有一个中学生，他到了这个学校附近的时候，在火车站遇到一群正在推销商品的年轻人，那么差不多的年龄呢，那么这个一群年轻人就拦住这个学生，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替他们来加油打气，因为他们在推销商品嘛，很累嘛。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哎，可以啊，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呢，就来为他们加油。结果后来这些学生呢，就进一步来问，你愿意不愿意花80块钱来购买我们的商品呢？那这个学生呢很快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呢，就从这个钱包里抽出一张100块钱的钱，然后给了这个对方，然后对方找了他20块钱，所以他用80块钱买了一个他当时来讲根本不知道是有什么功能的多功能原子笔。结果后来回家以后，他突然间觉醒过来，说，哎，我怎么那么容易就把钱给到对方了呢？
其实天成，这种事情我自己也有经历过、你知道吗，在地铁站有时候经常，你有没有留意啊，有些年轻人是拿着一个本子要让你签名，就是你会不会去支持反对虐待动物、虐待小动物。那他如果要是你要支持的话呢，你就
签
个字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那我当然就去签字了，然后就去签了字，而且他们的态度也很好。签了字之后呢，他们又说啊，你愿不愿意为了去保护这些被受虐待的小动物呢，
捐一笔钱。
对。 我也是这样子，我听到以后
很容易就给了，
没错，就是这样子，我就顺其自然的就捐了钱。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一开始拦住我就说的，嗯，你愿不愿意这样捐钱的话，我可能会有犹豫。
你要想一想，嗯，
对对对，这就是他们就得寸进尺的，就是你就很容易就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些的，可能你未必以前会容易去做的行为就做了。
嗯，所以这种效应呢，其实是你一旦接受了一个人微小的要求，然后呢进一步的就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个好的印象就是你不愿意去留下一个坏印象的时候，来答应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更高的要求，所以叫得寸进尺效应。
那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心理效应，其实有个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有意识，要有意识的预防自己因为这些效应会去无意识的去做一些的行为，对吧？
嗯，
那我想问一下哦，天成，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登门槛效应呢？
那其实呢，这个本身，这个试验呢，是从这个1999年开始，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开始做这个试验，他们就分了两组的学生，然后让他们去到那个居民社区，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的门前放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就是很丑陋的，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花草的美观的，这个牌子是什么呢？小心驾驶，放在很大的一个，然后放在他的那个花草的当中。那 A 组呢，他们到了社区以后呢，就直接找到人家敲门说，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我们这个牌子放在你的花园里面？结果呢发现17%的人是接受的。那另外 B 组呢，他们挨家户敲门的时候呢，就像刚才你说的情况，就是你愿意不愿意签署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那他们很多人就签了。签了完以后呢，进一步的要求说，哎，你愿意不愿意放一个标志放在你的花园里面，很多人愿意答应。结果百分比是多少呢？55%的人愿意让他们来安置那个东西。所以一个17%，一个55%，就是因为前面的小小的要求他答应了，进一步的再让他做的时候他很容易去做。所以这就是形成的原因，就是当你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他答应的时候呢，你进一步要求的时候，他为了那个面子，他进一步的给你这样的一个答应。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呢，第一个呢就是自我认同，就是我们答应了对方的要求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对方，有一种满足感。所以当对方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呢，你就这个形象已经有了，就是热心帮助人满足别人的时候，这个形象呢你就不愿意再退一步不做了，
愿意破坏自己的形象。
对，所以呢你就很容易答应给对方，所以这就是形成那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最初愉快的经验，那当我们答应对方最小的要求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帮助别人做好事，那你觉得哎可以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损失啊，因此呢你会进一步的来满足对方提升的这个要求，
更大的一个要求。
对，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容易答应对方的那个进一步的要求。所以这就是形成那个原因，是登台阶，这个台阶一步都登上去的是容易，但你如果一步跨到那个最高的台阶是很难，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学效应。
哎，这让我想起一个例子啊，我有个朋友说呢，有人问他借钱呢，开始呢就是他觉得3000也不是太多嘛，他就借了，然后隔了几个礼拜又说还有困难呢，再问他借又借了5000，然后就这样累计了，不停的问他借了好几次的钱，他都借了，然后累积下来了好几万呢。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他第一次就问我借好几万，
肯定不愿意借，
我肯定不会借给他。
对啊，所以是他可能是懂这个效应。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登门槛效应呢不一定都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的当中或者工作的当中可以去应用的。那我们觉得两方面可以去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管理，比如说你在公司或者是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你作为一个管理层怎么样去让你的下属跟你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比如说作为一个上司给下属一些的要求的时候，如果你一步 让他去做一个很难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哎我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改变的时候，你让他一下改变，他们很难改变。但如果你说哎我们这个月改一点点，下个月改一点点，这样呢就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做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的当中呢，你就一步一步的登台阶的方式让他能够达到你的这个要求。
那以后天成你给我安排任务的时候呢，你要用这种的方式来给我安排，我会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通常我就是我们一做就做一个节目嘛，不可能给你一点点一点点。
是的，所以其实呢我们把一个很难的任务和重大任务把它打散拆散，
对，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叫做循序渐进的去达成。
对，
其实是更容易去完成的。
还有呢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教导小孩子的方面呢，也可以去学习的，特别是做父母呢，怎么样小孩子学习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阅读的好的习惯，这个就是慢慢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先给他一个简单的目标，
对，
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让他读书也好，简单的一个目标帮助他去完成，然后呢进一步的再给他高一点的要求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帮助小孩养成一个长久的一个耐性，或者是一个长久的好习惯。
是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呢其实有两种水平的啊，就是教育学家说，就是一个就是现有的水平，另外就是潜在的水平啊。这个潜在的水平是需要老师和家长慢慢去引导的，而这种引导并不是说我一下子让他提高得很快，给他一个设立很远的目标，这样孩子看到可能就会有畏惧的心理，就会排斥，而是我们给他设定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让他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所以呢这个心理学家呢就把它称为有一个区域啊，就是从现有的水平到潜在的水平呢，这个区域的过程呢就是叫最近发展区，就是他这个一步一步的让他能够往这个台阶上走，而不是一步的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区域。所以呢当你慢慢发展他的潜在的水平的时候呢，也让他一步一步的往上来跳。所以这种在学习的当中帮助一个小孩子能够成功，或者是学习上有长进的时候，也是一点一点的推动他的内驱力里面的动力，让他一点一点的达到的。
是的，当他每一步小步他都有成功，而且有成功的喜悦的时候，他就更加的有内驱力去完成更大的一些的任务了。
对，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这种心理学的效应。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登门槛的效应啊，就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让对方接受本来难以接受的这样的要求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点点的让对方接受，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他呢可能做出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是的，
那其实在人跟人的交往当中，如果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也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呢就是可以帮助人有很多的改善，比如说在职场当中这个做领导的做老板的怎么样让员工呢能够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好。那么教导小孩也同样的，就是用一些积极的方法鼓励小孩一步一步的养成好的习惯，那这些呢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登门推销，或者是在外面来推销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也用这种方法呢 可能呢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所面对的。
是的，那我们在学了不同的心理学效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当我们在面对别人的游说啊推销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一想，诶，他是不是在用这个登门槛效应在说服我买东西呢？
嗯，我们发现很多那个网骗啊、嗯、或者是要电话也好，他们用这种方法一步一步的让你接受啊，
是的，
他觉得很好啊，我可以试一试啊。当你有第一步的时候呢，他可能进行第二步的一步一步的让你去有更多的去给钱的。
对，
所以呢
你不知不觉的话你就会堕入到他们是已经设计好的一种的一个什么，也不算是骗局吧，可能就是他们所设计好的一种销售方式。
当然也有这种骗局、
哦、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推销，比如说电话的推销啊、
嗯、
或者是一些的买一些东西啊、
嗯嗯、
那如果这样还好，就怕什么骗你钱，这样呢、
嗯、
你越来越多。那最近还有很多的人给那个几百万的钱都给到了
对
方、
啊、
对，
最近的新闻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多的骗子他在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比较小的，刚开始、
嗯、
是你容易接受的，然后他才会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话把你引到更深的一个骗局当中。
对，所以我们非常的小心啊、
嗯、
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要有智慧有能力去面对各样的情况，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让明天为自己忧虑吧，一天的难处已经够多了。
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真是需要有上主给我们的智慧恩典，我们去面对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爱心来接待不同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也需要小心有不同的这样的骗局或者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也需要有智慧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宰伯尔箴言书22:4，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从我们的上主而来，当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心存谦卑的时候，上主就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恩典去面对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上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更是在这个当中给我们奖赏的。当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时候，我们自然经历上主而来的恩典。记住我们随时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可以联系，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